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号称本世纪最红哲学家的最新预言。他叫做尤瓦尔·赫拉利，也翻译为哈拉瑞，现年49岁，出版过三本预言书，各种译名有点复杂，我们罗列如下。接着，这是一段他四个月前的最新预言。
And I would say that the danger doesn't come from the big robot rebellion, it comes from the AI bureaucracies.
听上去有点抽象，AI 官僚化毁灭人类，这什么意思？凭什么这么说？其实所有的因果和细节全都写在他刚刚出版的这第四本预言新书当中。他在纵观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至今的历史以后，大概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可能要从他已经实现的那个预言说起，人类简史，或者叫人类大历史。这是他出版于2011年的成名作，当时他才35岁，还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副教授，教本科生。学生们觉得您这讲的太好玩了呀，什么八卦扯淡是人类的超能力，什么八卦扯淡注定让移动互联网崛起，让短视频风靡，还有什么从智人到智神，我们在数据的算法和洪流中不是被淘汰就是被融合，成为地球智能的下一个状态，智神等等等等，这哪像什么正经的历史课呀，学生们听得嗷嗷叫。于是贺老师也是架不住怂恿，将课堂讲义部分整理出版，这就是人类简史。最开始还只有希伯来语，可如今这本书呢已经翻译成65种地球语言，狂销2500万册，再加上后续出版的两本补充，贺老师的这套预言书号称简史三部曲，其中说中的那些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看看你是不是已经被短视频算法所控制，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把生命权都授权给了汽车 AI, 看看你每天上网是不是不是在吃瓜看戏就是在扯淡八卦。真的，我之所以做这个扯淡频道，很大程度上就是信了贺老师的邪。可是就在2018年，我刚刚看完他最后一本今日简史决定开频道之后呢，他却忽然隐退了，预言家消失了。这是讲义说完的吗？当时不少人都认为毕竟是预言家嘛，少说点也对。结果整整六年过去了，当世界再次因为疫情战争和对立而变得不确定的时候呢，贺老师又出现了，他拿出了这第四本预言之书连接，一开篇就说看你那天真的信息观。曾经奥巴马说只要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能越强大，
The stronger the society becomes.
然而你觉得真的是信息越多就越接近真相吗？贺老师没等你反应呢，就直接从书里一耳光甩出来说，别听他们扯淡，扔掉你那天真的信息观，信息从来就不等于真相。而所谓信息呢，它也并非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无形中将人与人链接成网络的过程，是一个动词。是不是有点麻呀？这图这话什么意思？原来贺老师有解答，他说70000年前人类认知革命，拥有了利用扯淡八卦讲故事虚构主体间现实的超能力。比如祭司说神明告诉我往东走有水，酋长说明天我们只要50个人一起行动就一定能猎杀猛犸。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原因，我们用神话和故事创造出了最初的信息网络。而从信息网络诞生的那一刻起呢，智人一个让男性颤抖的人类大魔王就诞生了，因为我们会相信共同的神话和故事，通力合作了，这就是信息网络为我们带来的次序，而这次序中呢又生出了无边的力量。贺老师认为这才是信息的本质，信息无所谓真假。你听说过假音乐吗？任何神话故事都像谱写的音乐，我们只能说这音乐好不好听，能不能连接起足够强大的信息网络，而绝不能说这音乐是假的，是你编的。当然是我编的，难不成还真是神告说的吗？可就算这样，那我要问，难道一加一等于二，太阳东升西落，使用直毛器能把长毛扔得更远，这些信息也是编的吗？好问题，如果你真的思考到这一层面，那么再看看贺老师的图解，你是不是也就忽然懂了，这些信息的确是在反映真相，也为协作带来了力量，但同时它还带来神话故事无法带给我们的智慧。这就是贺老师逻辑中的复杂信息观，我们数万年来一直小心维护着它的平衡。 如果过度追求真相，比如所有人都知道那家伙根本就没见过神明，我们都不相信他虚构的那个主体现实，那么人类协作无法产生。同理，我们也不能用神话和故事去过度的追求秩序，比如喝了这圣水我们全部落都能刀枪不入，如果真的这么干的话，那很可能部落明天就被猛犸象群彻底团灭。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信息网络，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生活在这样一张又一张的信息网络之内，它是连接人类的基础。可是某些庞大的信息网络呢，却倾向于让我们只了解网络的一部分，那就是信息等于真相的天真信息观。这种观念很容易接受啊，因为我们从400万年前到7万年前一直都是接受的这种自然信息观。当我们还是动物的时候，还无法用扯淡八卦神话故事来虚构现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天真的认为的。因此当有人想让你如此天真的以为时呢，他会很轻松地达成这一点，而你也就远离了这张网络所创造的秩序，进而赢得力量，获得权力的机会。给你灌输标准答案的人和天真信息观的主体，只不过是想垄断本属于你那份信息网络的权利而已。好了，这就是贺老师第四本预言书的核心逻辑。接着贺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张网络的三次版本更新，大概这么说。第一次引发人类信息网络更新的发明叫做文书，至今我们都还在使用，就是你天天写的作文报告以及到处都要填写的各种表单。这个发明最早出现在了泥板上，比如有一块日期写着乌尔王统治第41年10月28日的泥板，上面记录着那年10月民众们将山羊与绵羊上交国王的情况。10月2日交了15只，3日交了7只，4日交了11只，等等等等，一直加重下来了。这个月收到羊的总数量是896只。这对国王来说，一块泥板文书的记录就相当于自己有896只羊。可它是真相吗？和前面神话故事一样，信息网络的本质没变，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相。因为当如今的考古学家将账目一一加总以后，发现书记员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加错了，这里的加总总和应该是898只。于是你发现没有，国王的真相与书记员的真相之间差了两只羊哎，这意味着贪腐夺权还是说技术不足？其实这都算是某种对信息网络的献祭吧。国王当然知道自己的真相与仓库的真相并不一致，但国王肯定不会从小就被教育天真信息观，他会默认这种献祭，因为只有这样牺牲真相换取秩序，越来越大的信息网络才能正常运行。在国王这里，他让他偏向秩序而非寻求真理，天天去查账贫库，那还有没有人干活啊？记得大宅门里有一个片段演得特别经典，那就是白景琦抓住了翻墙偷东西的厨子，把厨子暴打一顿，可白景琦妈妈知道以后呢，竟然让白景琦给厨子道歉，这是什么道理啊？原来这就叫做厨子不偷，五谷不收。作为一个当家人，作为一个维护一张庞大信息网络运行的中枢，如果你连这点原理都搞不清楚，那你根本无法在秩序和真相间平衡游走，那这张网络很快就会崩。得罪厨子，你要知道你每天吃的喝的都是厨子做的呀，他想让这张网络崩坏，一秒钟的事情。好了，不扯远了，这不是贺老师的原话，而是我的补充。其实这一段贺老师还说，发明文书以后，我们的信息网络呢，就从人脑碳基载体一下子扩充到了书面文书这种非碳基载体。虽然它记录下来表格、库存、契约和我们碳基脑持续了400万年的习惯逻辑完全不一样，但它却能比我们的碳基脑存储信息扩充亿万万倍啊。比如你是不是一看到账单、论文、银行表格就犯困，可以听到八卦、吃瓜，谁又把谁劈腿了你就非常兴奋，那证明你是智人。但是我们这劈腿吃瓜的碳基脑真的能记住100天来每天100次总计一万次的劈腿事件全貌吗？不用试，你肯定不行。而且哪怕你行了，你能找到同样行的闺蜜帮你作证吗？他们也不可能记得呀。显然这些问题上碳基脑的上限不足，可当文书发明以后呢，如果你是王后，你就可以雇佣一个专门帮你记文书的人，记下来那每天100次的劈腿详细过程，然后当你需要和国王对峙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闺蜜证明，直接把文书甩出来就行。 所以你就说这发明强不强吧。当然国王有了这文书以后呢，也可以用来拿捏天下百姓，让你们交税你们就交税，让你们当兵你们就当兵，不过一纸文书而已。从此以后呢，人民就成了泥板上那如同山羊一样的数字，他们被文书管得死死的。同时帮国王整理文书的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多，他们发现文书虽然记忆量大，可与探脑相比呢，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呢，那就是检索极其困难。当我记了上万份不同类型的文书以后，我究竟要如何快速地找到某一份20年前的文书呢？于是文书管理员们又衍生出两项发明，第一，管理专业化，第二，文书抽屉化。也就是说以后法律内的文书都由你们这个家族世代掌管，你们就成了日后的律师和法官，以后世代掌管征兵类文书的家族呢，就成了司马和司寇，而掌管税务的就成了税务官，等等等等，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接着具体到某位史官那里，他又把文件分成一个个抽屉，这个抽屉装的是秦朝史册，这个抽屉装的是汉朝史册，就像我们的24史一样。我们所谓的官僚也就在这些专业化和抽屉化中诞生了。至今英语中官僚一词的词根都还是小抽屉的意思，和考古学家们从美索不达米亚挖出来的情况一脉相承。其实细看中文中的这个官字的甲骨文，足也能印证这一说法，我们的官字也是仓库加文书的含义。如此一来了，别小看文书这一项发明，它立刻催生出了能让国家诞生的官僚集团。我们再也不是自由的部落民，我们成了被官僚系统罔顾现实，硬生生塞入一个个小抽屉里的文书。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忽然明白了那些证明你妈是你妈，银行填票时让你那种抓狂的无力感？由于贺老师本人是犹太人呢，他在这里讲得更加生动。他外公当年就是因为找不到一张40年前的出生证，而无法证明自己是罗马尼亚人，哪怕他妈妈和他都出生在当地，都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里，所有邻居都能作证。但是对于官僚机构来说，他们并不把你当人，而是当成某一个柜子里的文件而已。如果你给不出你属于这个柜子的文件证明，那么对不起，你不是罗马尼亚公民。这就是文书对我们信息网络的重塑。我们由此告别了部落的温存，我们成了编户齐民。而与此同时呢，文书还有一个加强版发明，叫做教科书、四书五经、宗教经典，或者说标准答案吧，它还在对我们进行着更深刻的改造。部落时代我们只能靠探脑口述神话，这样传着传着容易传偏了，更何况部落间还往往会诞生一些神棍，自称自己也获得了神谕，然后搞不好就能带走一大块部落分家另过，这可如何是好啊？直到大祭司们发现了仓库管理员的文书，忽然惊醒，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发明吗？我们用文书直接记录神的话语，然后让它成为标准答案，这样不就能摆脱那些容易犯错、容易瞎搞的人为因素了吗？直接用标准答案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啊！说干就干，于是一步步犹如圣经一般的宗教经典诞生了。细看世界各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他们其实都说自己的经典来源于一个绝对正确的神，都是神授予人间的绝对准则。然而这个绝对准则标准答案就是真相吗？现在你在贺老师的帮助下开了上帝视角，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自己看呢。而且可悲的是，贺老师指出容易犯错的人类们又怎么可能编写出一本绝对正确、永远不需要修改的文书，还上至宇宙起源，下至不吃大肉等等等等的方便呢？说到这里，贺老师又拿自己那个犹太教开始举例，拉比们在经过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辩和筛选以后，最终确定了36篇神谕选入希伯来圣经。可是编好圣经以后，拉比们正准备将它像现在区块链一样下发到所有犹太教社区教堂的时候呢，忽然发现了惊天 bug 呀，那就是如何将这些经书一本本准确的复制，靠抄写吗？很容易抄错的呀，哪怕他们为此定下了极严格的抄写守则，比如抄写员在抄写到某个关键时刻不能暂停，当抄写员要写下神的名字时，就算国王叫他，他也不能回应。 可如今呢，查看那些古代的希伯来圣经根本没有两本完全一样的呀，这就尴尬了，连个统一版本都没有，还怎么叫神谕？接着抄写 bug 还没有解决了，一个更大的惊天 bug 又出现了，那就是如何解读神谕。比如圣经上说安息日不得工作，却没有说什么才算工作，在安息日可以看书可以写字吗？又或者把纸撕开了？根据拉比们规定的规则，看书不算是工作，但撕纸就算是工作，所以为了安息日，直到现在很多正统的犹太人还不得不事先准备一叠卫生纸备用。贺老师，这真的是怎么感觉有点小黑子的嫌疑啊。接着贺老师继续说，随着这种拉比们人为的注释越来越多，到了公元三世纪，拉比们觉得注释的差不多了，于是他们再将所有的注释封装成册，成了新的神谕，这就是比希伯来圣经更权威的犹太教经典密士纳。可遗憾的是，等到拉比们开始抄写复制密士纳的时候呢，犹太人又开始争论密士纳该如何正确的解读。等大家又花了几百年时间争论清楚了，终于第三部解释密士纳的犹太神谕又出现了，叫做塔木德。随后呢，人们很快又对如何解读塔木德产生了分歧，这有完没完呢？更麻烦的是基督教，贺老师说早在当初编写密士纳的时候呢，犹太人中就有一大群异类分子，他们早就不信拉比搞的那一套了，反而相信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认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话就直接是神谕啊，这多省事儿啊。然后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这群犹太教的异类分子创立了基督教，结果后来基督教又因为耶稣到底当年有没有说过那些话而争论不休，他们一次次的宗教改革，一次次的想踢出中间商，直接与圣经与上帝对话，获得标准答案，可又一次次的呢，将权力给还到了那些创立教会解读经典的人的手上，各种教会因此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不仅仅是解读文书，甚至还有迫害异端的权力，一切都好像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中走进了死胡同，想靠标准答案统一所有人的思想，这似乎根本行不通啊，要么陷入愚昧与分裂，要么在疯狂中原地自爆，似乎人类的信息网络在中世纪停止了更新，怪不得就连那篇科幻神作《光明王》中都设想未来天神统治人类，会把人类禁锢在黑暗中世纪的状态当中，这是一个没有希望但却十分稳定的人类版本。可忽然之间呢，又有一个新发明出现了，它让版本立即更新，甚至整个世界为之重启，而这个发明呢，就叫做印刷术。当欧洲人在15世纪看到蒙古传入的印刷机后，简直疯狂了，它竟然可以既便宜又高效，还一字不差的印刷神谕。何老师认为印刷术绝对是人类信息网络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带来了版本更新，甚至比文书本身还要重大，因为无论后世的计算机、电报、电话、互联网，这本质上都只是印刷术的小升级，印刷术的本质就是让信息可以在人类信息网络中飞速且准确的传播。据估算呢，1454年到1500年这46年之间，欧洲印刷的书籍超过1200万册，而相较之下，之前1000年靠纯手工抄写制作出来的书籍也只有大约1100万册。所以信息飞速自由准确流动的时代来了，人类的启蒙，人类的光明来了吗？可万万没想到啊，新发明带来的并不是胜利，而是一场谁也没有预想到的灾难。虽然印刷术让新约圣经、让标准答案深入到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人，但同时它也成了各种神棍学说和飞科六次加速传播的温床。比如当印刷术传入之前，女巫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区的地方性问题，当地人认为女巫不过是心术不正、操控魔法来谋财害命的犯罪分子，别招惹他们就好。包括当时的天主教会也根本不信什么女巫鬼话。比如在1485年，当一位名叫克雷默的宗教裁判官要在阿尔卑斯山区展开一场猎巫行动时，主教乔治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认为你这个克雷默疯疯癫癫，满口鬼话，完全是给我们教会抹黑，于是主教终止了审判，将被逮捕的嫌疑人全部释放，还把疯子克雷默直接赶出了自己的教区。可是没有想到啊， 这个疯子克雷默竟然隐军两年，用印刷术来反击教会。他写出了一本惊世骇俗的都市传说《女巫之锤》，是一本教你如何找出并杀害女巫的指导手册，内容堪比满清十大酷刑。他建议用各种可怕的酷刑来逼迫嫌疑人招供，可一旦招供后呢，他又认为死刑是唯一的选项。这种内容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很黄很暴力啊，自出版以来大大满足了欧洲人被压抑上千年的猎奇欲，很快就成了早期欧洲最畅销的书籍，甚至没有之一。疯子克雷默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了教会专家，在1500年被任命为教皇代表，在全欧洲展开了猎巫行动。仅仅有案可查的文书记录当中，16世纪到17世纪间就有4到5万名女巫被酷刑处决，最小的甚至只有5岁。而最可怕的是，被迫害的那些女巫，他们的财产会被原告、刽子手与审判官瓜分，因此没人敢站出来说什么。一旦质疑，你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怀疑的女巫，然后受尽酷刑，牵连家人，再被瓜分财产。这简直是人类信息网络以来最黑暗的深渊啊。这次版本更新眼看要完，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印刷术也同时促进了被封存上千年的古代科技信息得以更加自由、更加快速的传播，从而引发了追求真理的科学革命。我们的信息网络就这样忽然得以重启，终于又有了光。科学使用官僚文书的方法，将自己化约分科，让一位位研究员在越来越细分的抽屉领域了越来越专业化，之后我们再将这些细分研究组合起来，就获得了更大的真理。虽然贺老师认为这种科学官僚就跟现实中的官僚一样，是一种罔顾现实的存在，使得各种数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完全没法从一个宏观的整体高度看待比如疫情这样一个大问题。但毫无疑问，这种分科治学的方法呢，也使我们从客观真相中获得智慧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信息网络得以突飞猛进。而与科学相对的技术呢，我们又何尝不是采用标准答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批心灵手巧的技术员，让我们越来越大的信息网络得以飞速运转。甚至何为集权，何为民主，在贺老师的上帝视角看来，这也不过是偏向秩序或者偏向真相的信息网络而已，没有谁真谁假、孰是孰非之分，大家都是修炼了7万年的扯淡猴子，无非是想方法扩大并稳定自己的信息网络而已。我们就这样走过了7万年，走进了21世纪。可就在刚刚踏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竟然有一个3档重构级别的版本更新在等着我们，而我们却似乎注定成为要被3档的冗余资料啊。这个重大的更新呢，就叫做人工智能 AI。 这是贺老师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观点。
But I think it's more accurate to think about it as an alien intelligence, not in the sense of coming from outer space, in the sense that it makes decisions in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wayThan human minds.
他认为面对 AI, 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 alien, 外星智能，而非 artificial, 人工智能。为什么？因为前面贺老师带我们从石器时代一路开上帝视角走来，大家发现了吗？过去7万年，谁能够在这张信息网络中创造信息？只有智人一个物种啊，猫狗猴猿自然不可能，而所谓那个我们心心念念的上帝了，他老人家何时真正过来创造过信息？难道那不都是智人假借其名创造的吗？无论我们是用神话故事创造，还是用文本经典创造，又或者用印刷术和科技加速创造和传播的过程，我们总归是在自娱自乐呀。而现在呢，当 AI 越来越近，你看到了什么？先前的3本预言书中还只是说被算法所裹挟，被信息茧房所支配，可现在我们开了信息网络的上帝视角以后再来看，这是什么？贺老师在书中和采访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 Facebook 的算法如何在缅甸煽动种族冲突的故事。
By deliberately sprea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anti-Rohingya propaganda in pursuit of increasing user engagement.
而这一切呢，还仅仅只是2017年的 AI 水平呢、啊。 它已经不是算法裹挟大众的问题了，而是算法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开始用偏好主观创造某些人类信息网络中的现实。虽然2017年加深冲突的那些阴谋论还不是 AI 创造的，只是在 AI 算法的偏好引导下由人类代笔的算法扩散的，但是你能指望那些陷入猎巫情绪中的人类能够理性的来分辨哪些是 fake news 哪些是现实吗？不可能的。我们的碳基脑400万年来所经历的就是让我们在群体秩序中看不清真相，我们的信息网络极其脆弱，一本女巫之锤就能让我们失衡，那更何况未来 AI 所创造的那些都市传说 fake news 和阴谋论呢？而无论是滑向秩序还是滑向真相，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两边都是万丈深渊呢。可是 AI 在乎这一切吗？如果说它是 artificial 人工智能，搞得我们好像真的能控制它一样，然而指望连宗教经典都抄不好的人类，容易出错又总容易瞎搞的人类来控制这个人工智能，你恐怕真的是想多了。7万年来我们都只是创造工具，而如今的 AI 呢，却不是工具，而是一种慢慢追上我们与我们平起平坐并且在将来注定超越我们的智能。因此贺老师才把它叫做 Alien 外来智能，当然我们也可以更极端的把它理解成外星智能，这就是一个不同于地球存在的智能啊。我们存在了7万年的信息网络即将在很短的未来被这外来智能搅得天翻地覆，而从天翻地覆到毁灭的这个过程中呢，贺老师又给我们预言了这样一种中间形态。贺老师预言 AI 如何毁灭人类，专家们真正警告的只有两种情况。第一， AI 的力量可能会大幅加剧人类既有的冲突，让人类形成内斗，正如20世纪冷战时代的铁幕分隔出几个彼此敌对的势力，21世纪的硅幕不再是铁丝网，而是由硅基芯片和计算机代码组成的，也可能区隔出不同的敌对势力，引发一场新的全球冲突。这场 AI 军备竞赛将会制造出更具破坏力的武器，于是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花也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大火。第二，硅幕所分隔的或许不是彼此敌对的人类，而是一边为所有人类，另一边为我们新的人工智能霸主。比如我们在贝莱德那期节目里聊到的一个由 AI 操控的全球金融财阀系统，无论在哪里生活，我们都可能被一张看不透的算法大网所束缚，控制着我们的生活，重塑着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甚至是去改造我们的身体与思想，但人类却再也无法理解这些控制着我们的力量，更别说加以阻止了。如果21世纪真的会有某个极权主义的网络成功征服世界，其背后所掌控者可能并不是人类独裁者，而是某种非人类智慧。再听一遍贺老师一开篇的这些预言。
And I would say that the danger doesn't come from the big robot rebellion, it comes from the AI bureaucracies. Already today, and more, we will have not one big AI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world, we will have millions and billions of AIs constantly making decisions about us everywhere. You apply to a bank to get a loan, it's an AI deciding whether to give you a loan. AI make the decision about what to bomb.And in the Hollywood scenario, you have the killer robots shooting people. In real life, it's the humans pulling the trigger, but the AI is choosing the targets. We don't understand why the algorithm says no, but we trust the algorithm. And the even bigger problem is that even if people start to understand, they don't trust each other. We are still in control. But because of our, you know, political and mythological delusions,We cannot trust the other humans, and we think we need to develop these AIs and faster and faster and give them more and more power because we have to compete with the other humans, and this is the thing that could really destroy us.
现在当你了解了人类信息网络打开了上帝视角，是否也能听出不一样的意味？回想一下，人类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面对官僚，面对抽屉，我们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既能记住亿万万条文本信息， 又能像碳基人脑一样，能在几秒钟间快速检索联想出各种相关信息，并且按需求推理呈现的超级官僚。而这个超级官僚呢，以目前民用的 GPT-4o Grok 3的实力就已经快要达到了呀。那未来更强大的版本中，我们为什么还要拒绝一个这样的超级官僚呢？而且他还不会出错，不会贪腐。曾经我们这个探脑由于看不懂才发明了六七千年的文本和官僚制度，而不断的脑补，把代表文本的那些官僚当成敌人对待，一轮又一轮的起义过后，我们烧毁文本，推翻官僚，可然后呢？然后我们的起义领导者为了维护着庞大的信息网络，又不得不再次启用旧官僚系统，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呢。可未来这个 AI 超级官僚呢，想必就像我们的梦中之神一样吧，我们为什么会拒绝这尊神呢？然后宗教和标准答案层面，当你用碳基脑想和 AI 辩论真理的时候，不用等到未来，你现在就可以试试。
I don't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it, but if you insist, then I suppose that's fine.
他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把你变晕，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啊，都是他现编的呀，而你却从他一本正经的语气中根本看不出来哪些是他现编的，哪些是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可未来呢，当他越来越强大，当你越来越无处查询核对他的说法的时候呢，你还不是 AI 真神的信众吗？AI 将用它的外来智能完全打破人类七万年来的常识和智能模式，给我们重新灌输标准答案。我们将像石器时代拿着弓箭和长矛的原始人碰上了星际飞船一样，对真神唯有膜拜啊。而最可怕的是， AI 根本不在乎你们人类这七万年来所积累的一切。比如十年前我们就已然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时间回到2015年，当哈萨比斯的阿尔法狗轻易击败欧洲冠军樊麾时，他不过是学了40多万份人类棋谱。可当2016年他学光历史上所有的人类棋谱，开始自创棋谱，又学了10多万盘自创棋谱以后呢，他轻松击败了李世石、柯洁，以及在网络上化身 Master， 以近乎羞辱般的模式击败了所有人类高手。尤其是他对阵日本第一景山裕泰，下出那个羞辱日本美学围棋历史的九柄鱼形的时候，真的，我当时就觉得他已经有自我意识了，他在蔑视人类的一切规则和一切骄傲啊。然后2017年当哈萨比斯拥有了更多的 GPU 和更强的算力时，重新从零开始训练了 AlphaGo Zero。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之后不怎么下围棋了，因为我感到绝望， Zero 已经不再学习任何一盘人类棋谱，他全部从最基础的规则自创棋谱，学习围棋，然后碾压人类，蔑视人类。他只用了21天而已，这21天的学习就让他击败了曾经以人类棋谱为基础的 Master 版本，甚至他和 Master 版本的对局棋谱我们人类都已经难以看懂了呀。这就是 AI 的可怕，人类把围棋当作智慧皇冠上的宝珠擦了又擦，而他粉碎这一切只用21天。所以在贺老师的这第四本预言书中，我看到了同样的悲观，硅谷即将诞生， AI 即将在人类日趋紧张的竞争中一点点接受人类让渡给他的权利，最终 AI 利用这些权利毁灭你，与你何干？他将在自己创造的信息网络中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能力，甚至是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他开始自娱自乐，他开始自我进化。到此为止，全新的信息网络大重构重启完成，人类成了历史和过渡。就像发明 AI 的辛顿教授说的那样，我们可能都能看到这一天呢。最后本周的会员影片呢，我们挑点更加欢乐的脑洞故事吧。假设人类未来真的走到了预言中的这一幕，我们在归墓之后究竟何去何从呢？其实除了毁灭，还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也早在1957年就被人类中的大聪明们设想出来过，那可能是一种人与上帝的循环吧，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这不是一本纯纯的末日预言呢，你竟然又把贺老师的解药放到了会员频道细说，